也是虚妄，
也是虚
妄。对，因为无自信嘛，所以是空嘛。可是无自信却有天地所知的名言嘛，所以是那个名言是假嘛。
它还是有名
言。啊，在空上面建立了假立的名言，那个名言当然是虚妄的嘛。啊，这是一个这样解释的，对不对？那依他起是分别原生的，那分别原生当然是有啦，对不对？那相对于假，就说它是实嘛。啊，但是它还是虚妄的，对不对？还是虚妄的。那么原生实性呢，是远离前性，远离什么？远离这两个、啊，它都没有这两个特性呢、啊，对不对？所以它也是有的，实胜于有，对不对？它也是实有的，相对于假法来说，可是它是唯一的真实。实有是圣义地的实有啊，因为他的实有并不是自信实有，是相对假法的实有。啊，他其实离一切名的，远离一切性嘛，所以他不是名言所建立的那个特性，他是由二空观潜质之后所显的特性。那个特性是离名言的，常远离前性嘛，对不对？他不是原生的生灭，他不是假名的建立，他都不是啊。
啊，
实有也是一样，相对于假名，
对，
对啊，你在木头上面所起的火，那个火能够烧东西啊，你在纸上写一个火那个字，那个火那个名也没有办法烧东西啊，所以假实是约用上面来说的，它有没有作用？有作用是实嘛，没有作用就是假嘛，对不对？所以。佛法是不违背世俗上真实法的建立，火那个法是有的，可是那个法因为一开始被人家称为火，所以火那个名言并不是具备有火的特性，对不对？你称它为水，它一样有火的特性，你都要不能一个字当一个字看，一个字要一组来看，你离开因缘去执任何一个名言有自信都不对，懂了吗？读佛法的任何文字都要这样的理解，你不要把一个文字做一个文字定义，很多人就死咬着文字的定义，这文字是这样，乌的不是白的呢，对不对？你找个更黑的，那个黑的也不是那么黑了，就这么简单了，一切都是我们灰阶的差别，对不对？所以你要把一组名言在那一组条件的比对下，用相对法去观察。你不要去问那个字为什么是那个样子，我的蒙你也秒为什么是安呢？不问你爸爸妈妈给你吼不同的名字，你今天就不同的名字嘛，对不对？那是因缘假立到现在嘛，你盖棺承受这个相续嘛，是不是这样子？你头壳撞了，你失去记忆力了，也要靠别人来告诉你原来叫什么名字啊，对不对？如果你万一被另外一家人领养了，你就现在变成不同的名字嘛。所以你现在是什么名字？老实讲，你那个实体一直不断的生灭相续，那是分别缘所生，对不对？你称为什么名字，那是看你对什么人而言，谁记得你叫什么名字，就这样。那名言并不会因为相有缘分别缘所生，那个性也不会生生灭灭，不会，都显现缘生死二空真如。所以一切法归作是三性观察，这三性不能分开，离开偏地执，我们无法认识缘生死跟依他起。离开依他起，我们也无从建立遍地执，对吗？也不可能作证二空观的圆成实。离了圆成实，我们根本不知不见依他起。这三个谁可以离得了谁？秤离不了砣，秤离了砣，秤叫秤吗？砣叫砣吗？一样啊。佛法都告诉你要因缘观呐、啊，要用整个条件去看个别。不能够个别去论个别的特性，不能这样看。这是学佛法的文字啊，特别的一种思维的善巧。好，来给我个请。好，最后我们来做一个结论啊，各位看到那个谢师兄18页科表的唯跟唯识的结论，其实前面呢也有几个重要的结论啊，刚才我已经讲解过了。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先看他的课表，他做的这个结论我觉得很好，其实基本上都是底下几乎一大段一句话就是一个重点。为 唯有三个意思，第一个是遮止离世而有所余的法，刚才已经先讲过了，对不对？下课前啊，是遮止离世而有所余的法。如果正说的话呢，就是反显一切法不离世的意思啊。正说的话就一切法不离世，那一切法离世的话呢，它就是概念的存在啊，啊，就是概念的存在。而我们今天呢，要解决烦恼，当然不能是遵循概念法，当然要遵循真实法嘛。所以为什么要遮尽？因为尽都只是假名圆尽的存在，所以它都是概念法，所以我们不去追求那个东西，所以要遮止它，遮止它才反显去观唯识的重要。而唯识也不是自己自信有的，不是这样啊。所以为什么要唯？是因为要遮止离世而有的法。第二个，也不是言唯有一事啊，更不是唯自己的事，而不准有其他法的建立。其他法既然是建立的，它就是取依他起的相貌安立名义而有的，它就是相有啊，离不开我们的六居义而有的。也非言一切有情唯有一个共同的事啊，很多人就讲了，有个大我，我们都是个别的小我，一个泡泡。那大我谁呀？大我就是上帝嘛，是梵嘛，是自在天嘛，就是不能说。你可以理性上的建立啊，我们都是上帝的肢体，大家都是兄弟姐妹，对不对？于是大家称为师兄师弟师姐师妹，你可以这样子用兄弟姐妹称，那个是一种建立团队的感情，约世俗说而已，不是真实我们都是一体的，我们还是有各自所选择的关系而彼此存在，对不对？那派人就认为啊，我们是割裂出来的结果。那如果他可以割裂，表示我们原本不应该理由非是一体不可。然后就说，哎，因为割裂以后的小我会比较有烦恼。问题是，烦恼轻的就比较有福报，烦恼重的就比较干扣，所以也不见得烦恼不好啊。你能够克服得了烦恼，烦恼就转成福报，可是它只是一时一时的变现而已嘛。所以你看哦，这些我觉得佛法的道理上解释还是比较透彻。当然其他的新兴宗教也都有不同的说法，我们不是不许它存在啊，是都有一些语病啊，所以它也不是说一切有情呢都分享一个事，也不是这样啊，这是泛类似泛的外道所谈的一个理论啊，它都有它要表的意思了啊，不是不好，而是不就近啊。那么唯识合起来也有底下这几个结论，第一个，它不是一切有情共有一个事，刚才已经讲过了。第二个，只是一切有情各个有自己的事，各个有自己的事。第三个，谁是哪一种的有情，我们就有哪一种的有情生，以及受用哪一种特定的境界。对别人的根生所受用的器界，我们就无法建立以及没有办法受用啊。所以生跟境界根本上都是自己的事生时啊所变现的啊。然后再来，不是其他的友情能够变自己的身跟自己所受用的境界，所以同样的道理，你们的根身跟你们的受用境界也不是我的事所变的，可是呢却有我的事共同的参与在里面，这就是我们共同一个法界。这个法界呢就像我们的灯一样，每一个灯都是独立不混淆的，对不对？我这手掌一捧，这一组光芒有这个教室每一个灯的一分，对不对？可是你能够分出哪一个光是 A 这个灯泡，哪一个光是 B 这个灯泡，不能。所以我们建有一个一性兼住的设法，那是共业的设，可是别业各个分别建啊，你会建喜欢，我会建不喜欢，所以是各自有情的业事分别有不同。那不是其他的友情能够变我们的根身，变我们的气节，不会的。也不是自己能够变别的友情的根身，也不是你自己可以主宰别人的境界，这是不能的，相对而来都不能。所以唯识是一个很持平、很公平、很平等的一个道理的说明。而这个道理呢，确实能够让你修止观自己去作证。作证以后有什么特色呢？没有渐，没有慢，只有一路平等的心。悲智等流的一种心性，那种修养可以让你无条件的安住在那里，不生烦恼，也不触恼众生，也有这样子的修养跟结果，所以他的确是清净的。好，这个几个结论我觉得谢师兄整理得很好， 你们看一下底下的句子，底下句子也不需要多解释了啊，基本上就是刚才所讲的那个结果。好，我们看到25页的246行，啊，5行了，啊，不是说唯有一个事，也不是不许有其他的法，也不是说一切友情唯有分享共同的一个事。若是共同有一个事，那便无有繁盛尊卑因果的种种差别了。啊，那佛阿弥陀佛说他不度尽众生，他不成佛。那他我们现在都还是众生，为什么他已经成佛了？对不对？这话，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他如果成佛，我们也应该是佛了。是能够这样混淆吗？不会的。道理上原本应该是那样子，可是我们没有无分别智，我礼拜三才讲过。那如果本性应该是无所有的真如，那为什么我们今天不得不见呢？因为我们没有成就无分别智。圣人就是于这个境界他成就无分别智了。啊，这是我们自己做的障碍，并不是佛度不度我们的意思啊。好。那么底下呢，所以不能够去说我们共有一个事啊。如果共有一个事的话，那四体究竟真如是清净的。那有如果有人证佛果，那大家都应该是佛才对啊。这个话说不过去啊。可以说是我的事，即是佛的事。即的意思是不离的意思，也可以说佛的事即是我的事，又可以说我的事即是下等动物的事，也可以说下等动物的事就是即是我的事。那个即的意思并不等于白话的。就是等于不是这个意思，是本性无差别的意思。本性无差别，可是却因为我们所给上去的我执跟法执而有纵向差别，这两个有违背吗？我们说一切法为是，就不许法的差别性建立吗？这也不障碍啊，也不矛盾呢、啊，对不对？你如果完全只是用文字去想象，想不通，对不对？明明就说即是，为什么又说不是呢？对不对？你在小时候就注定你长成现在这个样子嘛。如果5岁的我看到我长成这个样子，我一定不想长大，对不对？头秃成这样子，对不对？就是这样啊。如果我的过去的我如果有选择权的话，我怎么会愿意是这个样子呢？啊，如果不是我愿意，为什么我变成这样子呢？由此就很简单的从苦的不自在性证明无我嘛，对不对？这不是随着我乐观的意愿有而有的嘛，就是这样。可是并不是完全没有我嘛，我可以改变外在的条件，条件也不断的去修正我的可能性嘛。佛法并不是讲很奇怪的话嘛，你要去离开概念法名言的我执跟法执，去顺从真实法，去无住生心的不断的去修炼我们的意志，这才是佛法要教的东西。所以不要搞玄了啊。好，底下那么这样乱说一通的话，那不是漫无差别成了大错吗？所以唯识这两个字不是一切有情共有一个识，只是一切有情各个有自己的识罢了啊。那你的事怎么来的呢？无始劫来啊，无始劫来啊，有漏业所成就的业种相续摄藏为自体罢了，对不对？而你各自业识就有自己偏好执受的根深，执受的器界啊，而你的业的相续就有一个等流的习气，等流习气就不断的往内熏，往内摄藏未来的引发因。这一期爆灭之后，你的爱取有的增上想就去取一个有缘的胞胎，做一个未来生的去处，不断的就是这样相续的啊。我们上礼拜曾经讲过的那个17、18、19记，那么所以呢，唯识这两个字不是有一切有情共同有个识，只是一切有情各个有自己的识。而这个识呢，并不是常住的，并不是不变异的啊，并不是自己可以自主的，他也不是完全没有力量的，他不断的去造业改变他的未来，他也被现在以及相续改变的外在条件跟内在条件不断的修正他的可能性，不断交叉的互相影响，而无有自性可得。谁有何种的友情，就有何种的友情生， 以及何种受用的境界。这个根深跟境界呢，根本上都是为自己的事所变现的，但不是事可以决定的。请注意，是事所变的，但不是事自己单独决定的。因为事就是一个假名，事是什么假名？事是一切因缘法的假名，一切因缘法假说一个事，事不是只有一个，是不是只有一个？每一种因缘的合都可以安立一个事，这个事呢无住而变，啊，无体的变化，不是其他的有情能够变自己的根深以及自己受用的器界，也不是自己能够变现出其他的有情的根深跟其他有情的器界，但并不是你不能影响别人，也不是说别人不能影响你。这个话其实要说满，这样说才圆满。别人不非我主宰，可是我并不是不能够影响别人，别人也不能够主宰我，可是他不能够决定我一定要怎样。不会，佛法是很持平的，两边这样说话的。以上呢，简夸起来，唯识无异的道理呢，不外如是。其他的分别呢，后再详说。就准备要入本论，好，准备入本论。好，我们留下半个小时呢，来看看白板上这些很难的东西啊。好，那在此也很感谢谢师兄啊，为我们整理这个讲表啊。他努力的读懂唯识之长绪论的意思啊，那么。用了唯识其实学法很重要的一个科表的做法，你把这些概念法，我刚才也跟那个师兄讲过，你读佛法为什么要经常做这个科表，读文为什么要经常安立升起次第的科判，就是要抓到它的脉络，寻思它的关系，你必须从因缘条件所展现的关系上去认识单一的现象，因为单一的现象没有单一的特性显现，所以你把它当作名词解释去定义它其实是不对的，它有怎么生怎么灭，来来去去玩于中没有自信建立的唯一的特性，可是呢不得不要假说的时候呢，我只能取一个因缘条件安立它某一个名，建立它的自信业用差别，可是暂时建立起来的东西都在那部论的前提条件底下分别假立，所以同样一个法相在不同的论里面，他为了要表彰不同的宗趣，他解释起来就有一点一点乃至于很多的差别。可是当代的学术界呢，把各部的经论当作是同一个法相互相比对拼凑起来变成大补帖，那个补起来啊是补还是不是补啊，就很难讲啊，那不是一个好的学习方式，那一时可以那样的学习啊，可是你把它当真了不太好。好，我们刚才白板上差不多是三分之一部的成唯识论啊，以及无分别智里面非常重要的色大众论的核心要义。我们来看看中间这个纵轴线啊，是诸识转变分别所分别，由此彼皆无，故一切唯识，是上礼拜所讲的十七颂。这个颂呢，我今天呢归结出来，那就是讲第六意识所圆明为净的过程。啊，第六意识圆明为净的过程。好，那特别横出来，为什么名言可以变成我们第六意识的境界呢？第六意识就是我们的圆律心的啊，我们基本讲圆律心，基本上讲的就是第六意识，因为前五识以色根啊，但是都一定要交给第六意识去安立假名，它才有相，才能够变成我们可以思维的心。所以名言为什么可以做第六意识的境界这件事情呢？我就采用了色大乘论增上慧品，增上慧品里面的这八句偈，前四句可以理解就好了，后四句请各位背起来啊。前四句怎么解释呢？先解释相应自心意所分别非语。我们的前面的第二句话讲分别所分别，对不对？那所分别就是我们的缘境，那缘境是什么东东？为什么我可以圆明为净呢？圆明为境界呢？难道我的境界都是一个一个字的文字吗？请注意，名言不是文字哈，文字只是名言的一种状态，我心里面想一个意思，那个意思也是我的圆明为净的境，我心里面有个心情， 对不对？就像心理学家经常去研究两组人，两组人呢都给他注射了肾上腺素，于是他就会有 hyper 情绪，一直不断的高涨，对不对？出汗啊，心跳变快的状态。然后呢 ，A 这一组人就给他看那个暴力的摔跤影片 ，B 这组人就给他看色情的影片。那之后呢，离开之后就问 A 组人说：“你现在感觉怎么样？”很生气，对不对？非常生气，我有暴怒的感觉。B 组的人，我很兴奋，对不对？那是色情的那种 erotic， 那种就是那种黄色想象的那种兴奋。两个都是被肾上腺素激发的身心反应，身心反应原本是一样，对不对？可是缘境不同，两个的解释就不一样。A 组人因为看的是暴力影片，所以他就解释我的情绪，我的高涨的身心反应是来自于暴力的摔跤影片引发的。B 组人因为看了色情影片，所以他就有了色情的想象，说是那个想象让我有这个身心的反应。同一个身心反应，你给他不同的解释，他接下来的行为就不一样，对不对？佛法怎么样修观？他观不净啊，这些都是不清净的东西嘛，对不对？都是一块肉包在骨架下，九孔流出不清净，相续究竟不净，这样子的相续生命，我在鱼中加黄金表背都不会变清净的，对不对？常住如是观，就跟我给予的第三个解释系统一样，我同样被肾上腺素让我的身心起兴奋的反应，可是我怎么去解释我这个身心反应，我就有不同的相续的行为，这样了解吗？那你说，既然都是解释系统，都是缘境的差别，那为什么一定要照你佛法那样的缘境？因为这样缘境相续的业就是清净的，前面那种缘境相续的业就是不清净的，会引发烦恼的，会触恼众生的，对不对？你要那样做也并不是不可以，可是相续而来的结果呢，你收拾不完，是这样的结果。你观察及因果，你就不会喜欢继续那样的作为，对不对？把因果想通了，你身心因果正观缘起的话，你会痛念无常啊，对不对？痛念无常给造业的人来讲，他会很恐怖；给修圣道的而言呢，他会很积极，他会很积极。那体会不一样，那些体会在在处处都是名言，就不要把名言当作一个字。我怎么会看一个字就变成一个墙壁，看一个字就变天空？不是字变的天空，不是字变的大地山河，不是这个意思啊，是你对他的想象，你对他的解释，对不对？对他一种 feeling， 对他一种造业的相续，一种对待的关系，一种回应的态度，对不对？这些通通是我的名言，你使用，你选择哪一种方式，它就会相续引发不同的业果，而前一个业果也不决定下一刹那的业果，本来不决定的。可是我们会有盖瓜成胜，对不对？相续成业的一种等流习气，我们有。可是这个习气能不能破坏？可以。用什么东西来破坏？用无漏道的止观，破它的合，断它的相续，可以的。可是，但是你要信圣道。如果不信，我们的心可以清净；不信，六根可以清净；不信，我们的所缘可以清净。你如果不信的话，这个业果相续就不成道，你就在业上造业，如此而已。所以信是入法之门，你不信，无法可入，啊，无法可入。这就是第六意识圆明为净。所以它这些东西怎么来的？你要去学习嘛。你经常串习的思想是什么？那思想都是什么东西？都是相应之心意嘛。所以所分别就是这个东西，把相应的法当作有自信，这样执着分别妄想着，不是别有自信的，而相应法就无自信。相应法就是合成法，合成法何为自信？何为自信？没有。而我就把相应两个字画起来，何为相应呢？自辗转相应。自是一个名，你在名上去生意，意去积聚啊，变成名句文的句，句就有意解，就有不同的观察。 而你只要拿一个起点，相续成业果的相续，等流就成一个暂时的结果。那个结果就会让你相续做一个决定，那个决定又不断的积聚成业，业又相续成一个暂时的业果，对不对？不断这样辗转包裹，辗转包裹，是为相应义。你只要把一开始那个起点拿掉，相续就不成业，对吗？因为它没有积，没有积。积极的起点，比如说呢，你赚钱就花掉，赚钱就了，你到月中就月光，这个月就光光了，就是赚了钱就月光族嘛，你的财产就没办法积累嘛，对不对？你给自己定一个标准，我从何年何月何日开始开一个户，然后开始给他存第一块钱，我只准存，不准取出来，要求是一个。标准，每个月用多少，存多少，就出去，相续成业，业积聚就有果。那个果是不是决定的？不是决定的，是被你意志相续而来的，对不对？这个就是分别缘所生，它不是实有的，可是却有类似实有的结果显现。因为中间有太多因素可以改变它的，它为什么这样显现？因为没有改变它而已。对不对？一下子你说2012年12月快到了，赶快把它钱花光，提出来把它一天把它花光啊，花光钱很容易啊，如果隔天不是末日呢，哇，这难过了，是不是这样子？就这样啊，他说，万一是末日呢？万一是末日你也用不到啊，有什么好担心的呢？对不对？所以这些东西啊，就是这样，是由自辗转相应，而这个辗转有没有起，有没有终，无始亦无终嘛。所以辗转不能够决定始末嘛，没有始末就无有自性决定嘛，对不对？所以相续成相应义，相应义建立自性，而这个自性是由始终的执决定的。你只要无执于始与末，积聚不成业，果性不决定。你这样的思维啊，任何的业果都有积极的意思。我给他相续造作的业清净，对不对？过去苦难的人生会变成我精进修道的增上缘。所以前半生有点苦没什么不好，是不是？好，那我有福报的好不好？我只要不以为福报是我本来应该有的，是我过去生努力积增福报才不错的，我修福报给今生干嘛用呢？是我拿来当作富二代吗？是要这样子忽略吗？不是嘛，让我能够没有忧虑的吧，对不对？去参加禅十、禅三十、禅九十嘛，这一生我比别人更有机会可以成无生法忍嘛，不是这样子吗？所以我有福报我也可以正常的想，我没有福报我也可以正常的想嘛，是这样子？想法谁决定？只有谁才可以这样想吗？没有决定嘛。这些东西都是你读什么书跟什么人亲近而来的结果嘛，是这样子。你何必自叹不如别人呢？你何必跟别人比呢？你跟你过去比也不需要比啊，都看你现在怎么决定，相信目标未来是什么。你如何让你的现在开始的决定以及相续成的业变成道，差别在这儿。而这个东西你坚持多久，就跟你的户头持续多久，只存不取，对不对？一取出来用，用在清净处，能够投资产生更大的利益。你只要那个法则不变，你一直不断的辗转相应，它的自性就清净。可是不然的话呢，辗转相应前成杂染，杂染就流转业上造业，那不自在。佛法里面讲奇怪的东西，我们所分别的东西就是这样。而既然这个东西又被分别所分别的，那分别心更是重要。你以什么心来分别，那么所分别的业自辗转的相应义就不一样，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在哪里掌握？不是在后悔或者是珍惜或者是赞叹所分别的境上作义，而是要在分别心上善作义，如理作义，是不是这样子？那可以让你所分别转变， 当然相对的来所造的业果，那个业果的境界可以回过来影响你的分别心，可是同样的道理，它也同时在造作改变你的所分别。所以先把所分别先遮浅，告诉你它没有自信的存在，唯有只是自辗转的相续，始跟末是由你执着决定的，始末不断的辗转相续，它没有自信常住的建立，可是却有相应成相。我们把这个相只以为有自信，这样子去颠倒妄见。所以底下这句话是请各位一定要背的，非离彼能全，自于所全转，非全不同故，一切不可言。分作三段解释，先理解什么叫做非离彼能全，自于所全，这是一个观察起点，也就是四旬之观。你们不妨在旁边注明一下四旬之观的口诀哈，明是明，义是义，自性差别为是假立。听不不要紧，请背起来好啊，明就是明，义就只是义，自性差别为是假立。好，先记起来。这段虽然只是讲明跟义，那明跟义是体，因为明义合起来就是了别。义与了别的字体呢，就有自性跟差别义。啊，所以自性跟差别都是在名义上的分别体啊，分别字体上假立的。所以自性差别这边没有讲，但是也同样包括在内。自性差别都是在名义上的自性差别，都不是离于名义。名义合起来就是了别自性。了别自性怎么存在？相应自性的存在，所分别非余，是这样存在的。那么名呢是能权，义是所权，而能权呢是安立出来的，所权呢是观察出来的。所以我们思维呢，就是要去观察思维一切法的自相跟共相，就是先把它拆解成随顺世俗的能权跟所权，这样去观察心怎么样建立一切法。那么它就有两个结果，我刚刚说过，如果一切的境界都是第六意识所缘的假名，那假名应该有观待实物嘛，如果那个实物观待假名而被觉知的话，那个实物是假的，不真实的。如果那个实物不观待假名而有的话呢，那个实物可以说是真的，对不对？我们读过序论里面，韩老师不这样解释，先分别假实嘛，假是怎么样分别？很简单嘛，依名言而有的就是假嘛，不必依名言就可以觉知的，那个有就是觉知的意思，就可以认识它的，那就是实嘛。请问我今天所有的一切，哪一样东西，说一样东西是离名言有的？讲不出来嘛。像有一个公案是这样，有一个骗子拿了一个钵，因为他有神通啊，他就拿了个钵啊去磨，哎呀，念那个咒语，一磨出来，那个钵会生出金子来。于是呢，他就教那个村子里面的人呢、把那个钵送卖给他们，然后呢还教他们咒语，教他们咒语。可是呢，他们就把全村的那个财宝啊，通通给他之后呢，就拿了一个没有用的钵回去。拿了一个没有用的咒语回去，回去之后呢，等他把现金收了，准备要走之后呢，有个禁忌哦，你在磨那个钵、持那个咒语的时候，千万不能想到猴子，你想到猴子就不行了。那他们就磨，这村长磨了半天，怎么金子不出来呢？为什么呢？哎呀，是不是我想到猴子？他本来不想没事，想了就想了嘛。不想到不该想也想了嘛，对不对？所以他就说啊，你不行的，那换别人。一旦第一个人想出猴子之后呢，底下的没有一个不被这个花影响的，怎么磨都磨不出来嘛。就大家也不会恨那个商人，都说我们都是怪我们自己想到猴子，所以他磨不出金子来的。了解这背后的意思吗？名言作祟嘛，都是名言作祟嘛。你有果来说因嘛，你有果来说因来的嘛，所以这些东西是这样，非离彼能全，自于所全讲，那个字就是字跟事是一样的道理。我们现在用的这一念心，可以称事，可以称字。事的话是约杂染边说的， 啊，字的话呢是通散心位，可是它是约我们的加行字，最后成就无分别字，约无漏说的，啊，是差别在这儿。所以呢，四字合分，老实讲，四字只是名的差别而已。四也是这一念心呐、啊，字也是这一念心呐、啊。你能够顺无分别的理，那这一念心就是无分别性，那所见的就无分别真如。如果呢，你就是执着相有分别，这一念心就是四。事所造的业就是杂染，就是这样。所以事跟智只不过是名字分别啊。当然名言就有差别的自信，差别自信也是随因缘假立的，不是实有的，所以他才说非离彼能权至于所权转。你给他不同的想象，你就会有不同的观察，你有了不同的观察，你对他也有不同的名言建立，就这样。名义本来就是你的心两种差别的作用而已，合起来就叫做了别自性。了别自性就是这个念心或者这一念字，这一念事，它的了别自性。了别就是事的字体。底下就论两句话，第一句话他说：如果是啊不了能权之名，那么于所权之意觉知不起的话，那一切法皆不可言。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如果你看一个标签上啊写了一个名字，那名字是你不认识的啊，不认识的，你看过可能就过去了，像新闻呢、啊、很多看标题的，看过去不吸引我，对不对？一看到林书豪就看到他今天打得怎么样，对不对？他现在到底在火箭队有没有恢复正常，就这样。你看到廖哲林，廖哲林是什么东西嘛，对不对？怎么会出现在体育版，肯定不是好看的东西。所以你能够，你会不会去注意他，会不会去深入去巡视观察他，是不是对你名本身在你心中的记忆上面有没有意义而来的？你会不会在没有背景知识的情况底下特别重视林书豪？你对住在山中的阿嬷而言，林书豪刚刚林书豪嘞，不认识，对不对？同样的道理，名跟义是互相过去熏习而来的事，你被这个影响到你的作意，作意就会特别注意什么，而在那里观察，你会一直不断的建立对他的知识跟概念。所以非离彼能权至于所权转，我如果我们观察名跟义的自性差别，都是这样建立起来的。一切法不可言的意思是什么？那一切法就不只是那个名可以那样说而已，对不对？我刚才跟那个学长解释，你说假实是真的有假的特性，有实的特性吗？一切法本来就是假，或一切法本来就是实有的吗？不是这样，假实是对待说的，相对的观念。离开假就不会有实，没有了实的假立也不会有假的分别，对不对？所以假跟实是不是一个相对法？大小也是以高低贵贱 anything， 你现在心中想得出来的东西都是这样的状态。你心中能够想出那个绝对的东西吗？绝对的东西可以讲，那有绝对，可是绝对跟相对也是相对嘛，是这样子。你能够去思维到一个绝对无为的存在吗？比如说你去想无限，你想无限看看，想 1K 想 2K 想 3K 想无限就很难想了，对不对？无边无量，我们念经的时候经常会想念这个，念得很高兴，好像有那个东西一样。这想想，嘿，神明挖狗，连一个月以后就很难想了。三大阿僧祇劫怎么想？我只要念了三大阿僧祇劫，就不去想那个有多么长了。对我来讲，就是三个里程碑，三个见识而已，管他每个见识每个期间有多长，不干我屁事，对不对？那是佛菩萨要管的，不是我要讲的。我只要安住每一当下。修止观就好了，对不对？所以该去思维的去思维，不该去思维的就不要乱想嘛。那个东西根本想不到，用我们有限量的心去思维无限量的法是根本做不到的。非离彼能权至于所牵转，你所以心可以在真实法上活动吗？究竟不可得离，所以一切法不可言。所以言说只是方便，对不对？在你可以取的因缘上安利你能够懂的名言去做特定的观察，所以我们的心都在有限量已经先被自己决定的范畴之间， 去限缩了，是不是这样子？你能够离开自己的先见之明吗？先见有明吗？根本是无明嘛，连自己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你怎么可能去知道你不知道的不知道呢？对不对？一堆废话而已嘛，是不是这样子？无明就是这样的东西。总归一句话，非离彼能权之欲所见者，所以他说了，如我言要待能权之名欲所权之欲才有觉知而起的话，那表示什么？我们的境界是被我们定义出来的，是被我们特有的观察作意引发出来的，是不离于事啊，那它就不是绝对的，它就不是常住的，它不是自由的，它不是嘛。前面先试着去找有没有离开名言的意呢？没有。有没有离开意的名言呢？没有。可是名跟意不相称，各有各的体，对不对？没有理由它非相称不可。那如果名跟意要互相观待假立，那就是不离事啊。事给它怎么样现说，它就显现什么相。所以结论还是一句话，非离彼能权自欲所权转。所以不管有离名言的意还是没有离名言的意，都不离事，结果就这样。那只要不离事，一切法不如言说，都是一时一时因缘的取向，名假的建立而已。这是一切法不可言的意思，不是不可说，不可说，不可说就卖供供下这些戏哦。不可说的意思是说，你不要相信言说就会成就真实，因为言说只能怎么存在？只能观待假立施设的存在，对不对？而这个观待假立施设的存在，它就是不离于事，而事就是被你怎么样假立回头影响修正的，对不对？过去一直不断相续的心，被你过去的业修正了，而这个业又不断去取你的相，而那个相的观察又回来修正你未来安立名的可能性。何者为因果？因果自性不可得，三世心都是在名假建立上假施设有的，不是没有，可是也不是自性有，对不对？管你怎么说你都可以明白，你只要明白那个明白就好了，不用着在言说上。所以一切法不可言，你不要只是信那个不可说，不可说没有意义嘛。不可说是什么意思？不能够执言说是为真实，如实知言说是只是事，不离事的存在，它就是因分别缘所生，名假施舍，对不对？有条件一缘辗转的相应之性，所分别非语。哎呀，把这些概念揉在揉一点，揉在后来，你也不必去记。哎呀，色道真的是这样子，四句记。所以是对我来讲，这观念乃不论，我都是把它包裹来包裹去，就这样。只要能用，只要能用，只要能够消化我的不理解疑惑，它除遣我对它的不理解，一分一分除遣。你除遣一分，就增一分智慧。你把那种智慧如实报告出来，就是我现在讲给各位听的心得报告。新的报告久了，你不照那样做也很丢人，是不是这样？就是这样啊，就是互为正相缘呢，彼此互相砥砺，互相提携啊。所以不可说并不是没有的意思啊，你要正确这样解释啊。有两种不可说，所以呢，为遮此故，就是要跟你讲这种无自性的缘故。所以呢，待名言之觉知是假的，所以为了要求真实义故呢，所以遮，对不对？遮所分别，去观什么？观分别心，怎么来怎么去，就发现他不来也不去，对不对？不来不去而生一切法，对不对？讲起来很奇怪，奇怪是因为语言所创造的概念本身很奇怪，因为真实法也非得只有那样子才可以存在，就这样。所以呢，佛法里面太玄的语句，你如果用真实意去做观，它不难理解。所以我们说啊，那样子的止观可以解生命。变中边超一切量，超一切量是这个意思。好，这个是由这边来讲啊，来这边讲，一切法皆不可言啊。第二种，非权不同故，前面的还是接受有能权跟所权的差别， 非全不同故跟你讲，能全跟属灵根本没有差别，因为他的体都是这一念心。能全是心，所全还是心。明离开第六意识的想，他能够安立吗？不能。意离开自己的这一念想心，他能够观察吗？所以受想行对有三种作用差别，他离开四有吗？所以我有个口诀，受想行是四的相应。离开四的相应，有受想行的差别吗？不能。受想行全部都是这一念分别心的三种特性。受的特性是领纳，想的特性是取向，行的特性是造作，如此而已。因为它不同的作用，说有不同的功能假名，都是在事上相应的。可是事是不是只有一个字体？不是，因为它的因缘不断在转变，被谁转变？被受想心转变。受想心不会无端端转变，受想心据分别所分别，它就会自己往内改变。往内改变越多，他分别所分别的那个所分别的境界也会跟着转变，转变之后的所分别又会回来修正未来的能分别，通通在事上面熏习色常执受为自体的三项，熏变不断，无间相续，成两种生死，于中有二执二障，常观察二空二无我，你就可以破他的合合，断他的相续。啊，时间超过了。好了，这段文其实真的我没有，我也没打算讲完了，只是啊、哦、真的很宝贝的色大僧论的四句偈，刚才稍微讲过了啊，还剩一句话，总归一句话，非全不动故就是所全跟能全没有差别，由此呢说一切不可言，对不对？由能全所全有差别，可是这差别必须观待假立，故所以一切法不能够信其言说。而能全跟所全实在没有差别，所以呢你也不可以信其言说。所以说一切法不可说。啊，这是不一切法不可言，这就是四大乘这四句偈的意思啊。那我们下个礼拜呢一定啊铁定是要给维持日长绪论做个总结的啊，所以下礼拜的白板是那个五分次第啊，给各位预告是好，今天到此。